老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今天我们来到但以书的第八章了啊。第八章呢又是一个异象，先知嘛，先知他就是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说将来必成的一些事情。那这是圣经的一大特色，圣经是一本充满预言的书。实际上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啊？说明将来的事是最难的。你看这天气预报老是不准啊，是吧？他这想预告，想说预言，
就是不准。
对啊，那如果都能说预言的话，那么那个股市行情大家都能够预测到了，是吧？啊，都发大财了，是吧？都发财了，那赔钱的在哪儿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圣经大量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呢，除了启示录以外，我们都可以看见它在历史过程当中的应验。这是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的人呢，非常有福的一点。因为除了启示录后面的关于最后的末世的那些预言还没有应验之外呢，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尤其是关于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已经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了。所以说我们虽然是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一个邪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有福的时代。我们看一看神的话，尤其是旧约先知书的这些预言，它在历史过程中是怎样的演变，怎样的应验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颂赞和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那第八章在讲什么呢？就是两只羊啊，这两只羊可不是什么好羊啊。那基督徒都是主的羊，是吧？但是呢，在旧约的预言当中，这两只羊不是什么好角色啊。前面但以理已经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第七章，还记得吗？什么异象了？四个兽，有一个是狮子，是吧？有一个熊啊，一个豹，还有一个啥？后头。你不知道是个啥兽，一个怪兽，是吧？有大铁牙，大有力量，吞吃嚼碎。这就是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而且是与圣经有密切关系的四个大帝国。这是他在梦中看见的，算是一梦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时间是在波沙撒王元年。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啊，在位的第一年，他做了这个异梦。那第八章的这个异象啊，这不算是个异梦，是他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一个情形，是在波沙撒王在位第三年，也就是前面那个异梦过了两年以后。时间、地点在哪里呢？有异象现于我丹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这还是讲时间啊，在哪呢？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的书山城中。我以为就是仿佛好像是看见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波沙撒那时候在哪里啊？他是在加勒底，是在巴比伦。那么书山呢？书山并不是巴比伦，书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但是那时候波斯帝国还没有形成，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巴比伦帝国。后来呢，波斯兴起以后，以兰就是伊朗啊，翻译不一样，现在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那么以兰省有一个书山城，书山城就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首都了。这就是地点。我们看一个记叙文，基本上就要注意它的几个方面，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或者是为何如何。 这个几个和，如果你抓住了，就基本上把这个故事的脉络把它把握住了，叫六合读经法。哈哈，我见异象又如，你看吗，他还不是很确定啊，像是在树山城，又如在乌来河边。圣经地理大家不太熟啊，但是呢差不多就是书山这个城啊，旁边有一个运河叫乌来河，离这个地方也不远，大概就在这个方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看异象呢？其实他跟后面的那个他所见的异象的事情的发生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后面他做的这个不是做，是看看的这个异象是关于紧接着两个帝国的那个情形。前面不是做了梦吗？四个大帝国是吧？其实这是其中两个帝国的情形，就是他们的兴衰的过程。前面好像是一个大概的笼统的来讲这样一个历史，后面是比较详细的来讲这其中的两个，哪两个呢？就是那个像熊的和像豹的那两个国度。这里呢它不再是用熊和豹，而是用什么绵羊和山羊。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啊，比喻它不是说是绝对的啊，它不是说它就是一只豹，它就是一只熊啊。这会儿它就变成羊了，你看变来变去的，为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比喻，还是在讲那个事儿，但是呢就比较详细。那讲这个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重点。那昨天的马主任啊，马主任来分享是吧，他老是说你看这旧约有什么好看的，旧约啊，旧约的人我们效仿不了啊，旧约啊，那他的意思你别读旧约了啊。而且保罗他们也有瑕疵，那保罗的书信也别读了，你光读四福音行了是吧。他这个理论有问题，所以说我不大敢给大家直播，怕大家给被忽悠了哈。所以说昨天我就在通工群里发了个链接，结果聂杰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旧约和新约是一脉相承的，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新约是旧约的实现。既然是预表，神把预表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读它？我们为什么不去读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将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来验证什么，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好处的。而且我们看单一理，单一理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啊？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不要看他是在主前几世纪的一个人物，那放到现在是一点也不过时啊。那个信仰它是亘古常在的，单一理他在那一个异教外邦的文化当中跟我们现在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一个异教和外邦国度当中啊？你现在也是要敬拜那个大金像啊，打破圣明的权利吗？你敬拜神的那个权利很多是被打破的。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是还能平安的聚会，有好多教会早就不让聚了，早就疯了，圣经在网上也不让卖了是吧，好多的你的权利是被打破的，传福音也不那么自由，你在网上传福音一受很多限制，在单位上你在公立的这个场所更不可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单一理是怎样持守他的信仰，单一理是怎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这不都是我们效法的对象，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人家在那样有外邦国度里面，在国家位列第三啊，咱们位列第几？一般都在位列像么指头啊，在家里也不硬气是吧，在家里也说了不算是吧，咱们得争取位列第三啊。那么他看见的什么异象呢？我见是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哎，看见一只公羊，绵羊，绵羊见过了，绵羊见过是吧？绵羊长啥样啊？
那两个脚，
哎，两个脚弯着的，那是绵羊。山羊呢？山羊的正着啊，那个是山羊。 而且绵羊的毛是卷卷着的，是吧？山羊的毛是耷拉着的，哎，有的是扎扎着的啊、哦。这个都非常的形象。关键在于哪里？关键在于两个角，两角都高，这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这个奇怪了。一般的这个角啊，都是两边对称，是吧？这个羊很奇怪，是后长的高过那个先长的，它一只脚高，一只脚矮，是这意思吧？
嗯，
所以说这是个畸形的羊啊。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抵触什么意思啊？这个羊它会抵人是吧？羊啊牛它都会抵人，抵人就是攻击你，对不对？羊它不咬人的啊，羊它牙口不好，但是它会抵人，那个脚很厉害，这就是它的武器。它向西、往北、往南抵触，说明它往这些方向干什么？攻击、扩张。因为他是把这个羊啊比作一个国，兽在他面前都占领不住，这个羊很厉害，连兽都打不过他。你别看他是绵羊啊、哦，可不是这小绵羊啊，也没有人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个羊呢是什么呢？是哪只羊啊？其实就是在讲波斯帝国。为什么一只羊脚高，一只羊脚低呢？
老狗
波斯，对，马代波斯，我们常常说马代波斯并称啊。它为什么高呢？因为波斯的势力大，马代波斯是两个地方，但是波斯的势力大，后来波斯吞并了马代，但是波斯马代并称这样的一个帝国，这庞帕尔座嘛。前面讲那个熊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而且那只熊，你记得口里衔着什么？哎，三根肋骨，这三根肋骨是什么？就是他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所得的那些领土，包括叙利亚、多里买啊，以及这个埃及这些地方。这就是还是在讲这个帝国。那么我正思想的时候呢，他琢磨啊，他琢磨这只羊子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又见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又来一个。遍行全地，脚不沾尘，是不是很快？
嗯。
前面那个豹子啊，那豹是不是最迅捷的动物？这里说的也非常形象，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脚都不沾尘啊，都不落地啊，就这么快。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山羊也有角是吧？
嗯。
但是这个山羊跟一般山羊不一样，一般山羊是几只脚？
两
只。哎，有两只脚。这个呢没说它有其他的脚啊，就是一只脚，独角兽的这个啊，这山羊两眼的在两只眼当中一只脚，这犀牛这是。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好了，这个公山羊跟公绵羊就相遇了，就开始掐起来了，就是说这两个帝国开始互殴，开始打仗，开始征战。然后呢他是大发烈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你看他厉害吧，这一只脚抵过他两只脚，而且他把两只脚都给他折断了。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个非常的角，或者是这只公山羊是指谁呢？就是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在提这个人啊，这个人在地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他就是那个非常的角。这个波斯马代就是亡于希腊，希腊帝一开始是个城邦，不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希腊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过去有个电影叫《斯巴达克斯》，不知道看过没有啊？那就是讲希腊军队，希腊人的那个战斗力。希腊人据说他们小孩子生下来啊，如果是残疾的马上掐死，他不允许有残疾人在他们那个城邦或者个国家里诞生啊，因为什么？降低我们的人口素质，给我们造负担，给我们累赘，就马上把他掐死。然后从小就接受严苛的这种军事训练， 所以说他们的战斗力武力值是非常高的，但是是不是很残忍？
是，
嗯，所以这种帝国注定它不会长久，它没有最基本的仁爱，是不是啊？没有最基本的这个仁义道德，就是为了强而强。虽然它辉煌一时，但是很快就没落了，很快就没落了，没人性了。嗯，尤其这个亚历山大非常的强悍，33岁就征服全世界，他不光是把那个绵羊啊给抵触，把他脚折断了。把他践踏，整个的这个波斯都被他侵占，而且是基本上他能征伐到的地方他都把他征服一遍，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他的国度，三大洲啊，那是亚非欧啊，都被他占领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骄傲，非同寻常。而且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这个帝国也好，帝王也好，都是这样，他得胜了或者是说他辉煌一时的时候他就自高自大，谁也不如他，是吧？壮怀激烈，踌躇满志。但是呢，当他强盛的时候，自高自大的时候，那大脚怎么样折断了。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暴病而亡啊，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就是真的赚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拥有这么庞大的帝国和势力，基本上他能看得到的世界他都征服了，但是就是一个过眼云烟，33岁暴病而亡。那么他死了以后呢，大脚折断以后，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也是非常的脚，但是呢是四个，你看这只羊很怪啊，头上又长四个角。这四个非常的角，就是指亚历山大去世以后，希腊帝国被他的四个将军所瓜分，形成了四个国家或者四个地区。在历史上，亚历山大去世的22年之后，也就是主前的301年，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这个帝国，也就是希腊帝国分裂，分裂成叙利亚和巴比伦算一个，埃及和巴勒斯坦算一个，马其顿算一个，托拉西和小亚细亚算一个，四个国家。这就是那四个非常的角向天的四方开始扩散。你别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在说这些话，什么时候？那时候波斯帝国还没有呢，是不是？波沙萨王第三年，是吧？那时候还是巴比伦呢，还是在第一个兽的那个时期，是吧？他就预言了怎么样，预言了那个绵羊和山羊，波斯马代和希腊，而且是这样的精准。所以据说这个亚历山大他征服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他曾经看见过山伊利的预言，就是他看见过圣经，他非常的震惊啊，竟然有人这样精确的预言我，他那时候没死呢。接下来才是重点，四角之中不是四个角吗？啊，这四个角之中呢，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你这是什么东西？很奇怪啊！四个角，其中有一个角，还又长出一个小角。你看树杈上又分出一个杈来，那意思啊？那这个小角呢，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戎美之地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以色列啊，就神的国度啊。这就开始跟神的国发生关系了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是重点啊，这是重点。圣经它这个历史不是说从头到尾就讲一遍，就像我们的通史一样，不是的。圣经讲历史它是挑着讲，与神的国有关系的重点讲，所以说必然会提到这几个帝国。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小角，这个小角呢，它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不再是像前面一样的是帝国和帝国之间的征战，它是一个世俗的帝国，世俗的王国与神的国的一个征战。 天象吗？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就是说明什么？统天啊！啊，这要给天捅一个窟窿，与天奋斗啊！你看这个人啊，这个人他膨胀到一定的时候啊，他一定是要与天公势比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看那始祖犯罪的时候为什么犯罪？那个蛇怎么诱惑他们？你吃了以后就怎么样？眼睛又明亮了，你又有智慧，像神一样是吧？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这个人的最高级的追求或者终极追求什么？就是跟神一样，成不了神我也得造好多的神，是不是？你像人类洪水以后，他们在施拿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他又造一个什么巴别塔？为什么要造巴别塔？塔顶通天，宣扬我们的名啊，那就是要与天公势比高啊。你到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说当这个小脚它逐渐长大的时候，它强大的时候，它高级天下，它觉得自己我就是唯一的，我就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说它要怎么样？它要挑战神的权威，这就向荣美之地进发，而且呢，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它觉得它比神还要高。撒旦为什么称为撒旦？也是天使堕落的，他就觉得我要与神同等，我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看这个国度啊，这个国家，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叫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君是指谁啊？君就是王啊，就是君王啊，这里指的就是神啊，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那就献给君的燔祭，给神的燔祭，他要怎么样？去掉，破坏君的圣所。圣所是什么？就圣殿。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就是这个非常的小脚所做的事情。那这个人是谁呢？历史上有记载，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之后，不是有四个角吗？其中一个占领了巴比伦和叙利亚地区的，他叫西流基王朝。查这个历史就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王朝。四个角其中一个角是西流基王朝，这四个角又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就是他的第八任君王，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就记住他很有名啊，他的名字叫伊比尼凡，音译啊，你记不住也不要紧，你记住安提阿古四世就差不多了，在历史上文献上都有他。那这个人呢，他为什么说是一只小脚呢？因为这个人他的出身并不高贵，他是一个卑微的，他没有资格继承王的身份，但是呢他却篡夺了王位，所以说他是个小脚。那么当他的军事力量强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就打败了埃及和东部的巴比伦，而且一直打到哪里？打到以色列地，荣美之地，犹大地，而且是毁掉了神的殿。安提阿古他在入侵犹大，占领犹大之后呢，他对犹太教进行了很大的逼迫。那么这个逼迫有主要几点，第一个是毁谤神的名字而亵渎神，你看他所做的啊。然后呢，废除圣殿的燔祭，就圣殿的献祭他把它废除，你看是不是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啊？
嗯，
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而且将不洁净的祭物献在祭坛上，从而玷污了圣所。他就是用猪肉啊献祭，以色列人是不能用猪肉的，是不是？猪肉是不洁净的，他们是献牛羊，但是这个人他献猪。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跟他学的，中国人献祭用猪啊，猪头你看吗？嗯，而且呢他把那个神殿改成谁的殿呢？改成宙斯的殿。在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守神啊，那个最高的神叫宙斯，宙斯就坐在奥林匹亚山上。所以说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它里边也有一些异教的东西。古希腊就是一个多神崇拜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安提阿古四世他占领了这个戎美之地以后，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逼迫，亵渎上帝，亵渎神，还有一个就是妨碍他们真正的信仰生活。这里说的毁坏君的圣所，并不是说他把这个圣殿烧了，把这圣殿毁了，就像主后七世纪那个罗马太子叫提多，他把那个圣殿毁了，到现在就再也没有圣殿了，是吧？你现在去到耶路撒冷去还有没有圣殿？没有了，就光剩了圣殿那个围墙，还没叫哭墙，那就剩了最后那么点遗迹，圣殿一块石头也不落在尼格世界。但是他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毁坏圣殿，不是说把圣殿烧了，而是什么，他破坏了圣殿的规矩，他敬拜假神，献那个猪，献那个污秽的东西，这样就把整个的圣殿的功能给损坏了，所以说毁坏君的圣所啊，无不顺利。因为他做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亨通的，你说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那个圣殿不是神的殿吗？那个国度不是神的国吗？神为什么不像当初的那个西西家，他遭受外来入侵的时候，神派一个天使就可以灭掉他的185000大军？神为什么不这样？神为什么不再保护他们？这里说什么？因罪过的缘故啊，十二节啊，因罪过的缘故，谁的罪过？哎，以色列民是圣民的罪过，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是神要审判这些背叛他的百姓，所以说神就允许外邦的君王，这些看上去是邪恶的势力，他用这种的方式来羞辱他们，甚至羞辱神的居所。你不要以为有神的圣殿，有神的约柜，就神一定是与你存在的。犹太人那些假先知啊，犹大的假先知，他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意思耶和华的殿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无往而不利啊，什么事都是平安。但是他们早就背弃了那个敬虔的实意，他们的心早就不再归向神，他们也没有信仰的纯正，也没有生命的见证，就是一个名存实亡的一个虚假的宗教的仪式还保留而已。这样的国度，上帝就允许外邦的这些君王，这邪恶的势力来毁灭他。这就是因为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翻击交给他，甚至任凭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他的顺利一定是上帝许可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均在上帝的计划和他的会议当中，但是只是暂时的。那么将来上帝也要审判这些实行毁灭的人，他们是上帝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就好像一根棍子要击打，要责打他的百姓，那用完了以后，这个棍子肯定被烧掉了，或者是被折断了。第十三节我们看啊，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是天使的对话，议论，议论什么呢？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实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到几时才应验呢？也就是说，这种逼迫，这种现象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它不是无限期的，神是要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当这个目的达到的时候，神就会停止这样。多长时间呢？他对我说，说直到2300日，2300天圣殿就被洁净了。2300天是一个具体的日子，就是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圣殿就要被洁净。那圣殿被洁净一定要有事情发生，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时期过去以后，在犹大地发生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呢？马加比起义，这个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的啊。 马加比起义并不在圣经的记述范围之内，就圣经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有一条是什么，就是丹尼比说的过了这段时间圣殿要被解禁。那马加比革命为什么革命，当时的一些祭司他们就起来干什么，反抗，这个跟安提阿古的这个逼迫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他们在一定的高压状态下他们愤而起义推翻安提阿古的统治，而且这个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以后建立了一个短暂的马加比王朝，那个时候就恢复了圣殿的崇拜，把所有的这些污秽的东西全部给它去除掉，洁净圣殿，重新的献祭，这就是马加比革命，也叫马加比起义。这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的171年，171年到165年这个时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2300天圣殿就被洁净了。那么马加比革命，我们说它不在圣经的记述当中，它就发生在两约之间。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和新约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时期叫两约之间，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一直到施洗约翰开始起来传道，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空白，就是圣经没有记载，当然历史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没有记载？因为从马拉基以后再没有先知，直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他们忽然发现哦，先知出来了，因为他这个装扮和他的行为方式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蝗虫野蜜，他在旷野里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时候他很多人都要去受他的洗，这就是圣经所预言的，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开路的先锋。所以从那个时候新约才开始，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从那以后就开始新约时代，旧约就结束了。那么马加比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圣经不记载呢？不是说他不在神的计划安排之内，而是说这个革命虽然是一个洁净圣殿的这样一个运动，但是并不在神的美好的旨意里面，神也允许它发生，但是并不在神美好的旨意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加比刚才说是祭司起来反抗，是祭司领导这一次革命，后来呢他们又成立了马加比王朝，然后这个祭司就当王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叫君尊的祭司，这可以不可以啊？祭司可不可以当王？不能当王的，祭司是祭司，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啊。那么王呢？王是大卫的后裔啊，一定是犹大支派的，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不同的支派，所以这是上帝的规矩，凡事都要按照规矩行。虽然他把那个外邦的逼迫或者外邦的那个羞辱出去了，但是他自己呢又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曾经说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什么？都是贼啊，都是强盗啊，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和杀害毁坏。你不要看他是革命者，他是起义啊，他好像是带来了信仰的复兴，其实不是，他带来了信仰的一系列恶果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影响，而且他们还暗通罗马帝国。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兴起来了，罗马帝国也是虎视眈眈的觊觎这块地方，这块荣美之地啊。所以说马加比这个家族就开始跟罗马帝国暗通款曲，所以说他们才能在当地立得住。他们为什么能凭什么能做王呢？那么有没有反对他们的？有反对他们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教导律法的，那你不合律法呀，是不是啊？他肯定他得反对，结果他就屠杀法利赛人。为什么后来祭司阶层，就是撒都该人，祭司阶层和法利赛人为什么水火不容？你知道后来 你读这个新约的时候，保罗传道的时候，是不是这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啊？啊，一派法利赛人，一派撒都该人，就要把保罗撕碎了。就从那时候就种下了这个恶果。所以你不要看他是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打着拯救百姓与水火，打着信仰复兴的旗号，如果不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他就是贼，就是强盗。就算你登上了高位，他也是一样。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知，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说一句话，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谁说的？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谁啊？约翰他爸爸。他就是一个祭司，也是先知。撒加利亚他那是个很老迈了已经，他老来得子嘛。他在说这些话之前，他就在圣殿里服侍，那个时候他就生活在马加比王朝。那他前半生就是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以说他非常清楚，他用先知的口吻来预言主耶稣基督是在大卫的家中所兴起来拯救的脚，也就是说这个王权是怎么样，是完全合乎神的统序和传承的，不像马加比王朝一样，他没有王权的这个血统，他非要去做王，因为他是利未人嘛。这个利未人也可能是假的，就是说这个利未人也可能他自以为是，要是查他三辈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主耶稣他是从大卫的支派所出来的苗裔，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祭司，他是祭司，但是他不是利未族，那他的祭司合法性从哪里来？神早就给他立了一个血统，立了一个传承，叫什么？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君尊的祭司吗？既是祭司又是君王，他不是按亚伦的等次。按亚伦的等次的话，这个大祭司他就有一个时效性，你活着是大祭司，死了就不是大祭司。那么耶稣不是按亚伦等，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什么人呢？他无生之时也无命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说耶稣是永远为大祭司。所以耶稣才说在我来之前的都是贼都是强盗，那么在他后来以来的也是贼也是强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说这是丹以理所见的异象，他见了这异象愿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有一人形啊，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加百列谁啊？天使长啊，神有两个天使长，还有一个叫文天使长加百列，武天使长米迦勒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是谁啊，此人是谁？代理啊，让天使长来让他明白啊，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在地啊，他看见天使长了肯定惊慌，他对我说，仁慈的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是不是关乎幕后啊？可是关乎幕后，连主耶稣的以后的事情都有预言。那么这个安提阿古他还有一个预表性，我们说一个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那遥远的将来是指向谁呢？敌基督，他是不是敌基督啊？他是敌基督的一个代表，他也可以预表将来以后末世的那个敌基督的势力。敌基督就是要毁坏你的信仰，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敌的。现在凡是这个势力，凡是一切的抵挡神的势力，文化这个国度这个传承都是敌基督的势力。所以你用这种眼光你去看现在，你分得很清了，是不关乎幕后啊，一直到最后啊，这个征战是不会停止的，但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耶稣的亲口的给我们的应许。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不可能胜过他的，所以说我们放心就行了。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伏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的，这是在给他解释什么？解释这两只羊啊。刚才我们解释一遍啊，我们再看天使是怎么解释的啊。这两只羊，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是不是？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告诉你了，这个不是猜的啊，圣经名言。那个时候有没有马代波斯啊？
有，
但是还没有成国。他说预言的这个时候啊，他看这个异象的时候，那时候哎还没成形呢，那个小绵羊还是个，还没有长两个大脚呢啊、嗯。但是呢，这是预言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当时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说啥呀，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啊，非常清晰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但一柳树肯定是假的。但一柳树肯定是假的，后来写的嘛。是吧，他怎么能知道那是马代波斯，他怎么知道那是希腊呀，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你不信神的人，他遇到这些神奇的事情他怎么样，他就开始琢磨，他就开始更改，是吧？后来人写的冒充但以理，是吧？但是后来考古学我们知道就打破了这一些的猜测或者这些论断，这些妄断。包括但以理，包括这个以赛亚书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太离奇了，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后来人写的，但是出土文物一出来，哦，这个原来就有，啊、哦，出现一世纪以前就有了，那就没办法了，人闭嘴吧，闭嘴也不信，他也不信，这信这东西非常神奇，是吧？你看这个犹大，犹大跟了耶稣三年半，是吧？
嗯，
他信了吗？
没信。
对啊，没信啊，跟了耶稣三年半都没信啊，
没信
啊，是不是很奇怪啊？撒玛利亚夫人，耶稣跟他谈了一次道，他就信了。
是
一见了一面，好多人都见了一面就信了，要信赶紧信啊，别等那三年半了啊。两眼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头一王就是亚历山大。至于那折断了的脚，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是不是四个国啊？就刚才我们介绍了啊，从这国兴起一个小脚，那全势都不及他，那些都全势不及他，这个就是特别的强。这四国末世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就是指这个安提阿古斯氏，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长得很凶啊这个人，而且能用双关的诈语。什么叫双关的诈语？你比如说他说感谢神，他感谢的是哪个神？你听起来也是在感谢神，是吧？他是在感谢他们的那个世界，是不是双关的诈语啊？一语双关，他在感谢神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真神给亵渎了，他已经把荣美之地给践踏，把你的信仰给你拆毁了。你现在看街上就贴着双关的炸鱼，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是吧？这什么信仰啊？那是是啊，对啊，他不是信共产主义啊，他不是信这个，那算信仰吗？非宗教的宗教，我们前面说世俗化的宗教，他也认为他是信仰，信那个也得永生啊，呵呵，那个得永生啊，那救自己的灵魂啊，他也不信有灵魂，他也不需要拯救。但是恩格斯说我拯救了我的灵魂啊，你说他不是论断哪来的灵魂啊，这个很奇怪的，双关的诈语啊。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谁给他的能力啊？神给他能力啊，神允许他这样做，就给他能力。实际上就他是那个棍子啊，那根棍子，他必行非常的毁灭啊啊！就前面我们说了，他对犹大人的逼迫啊，对圣城的逼迫，任意而行啊，事情顺利啊，有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比的时候毁灭多人。他又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就是攻击真神啊，攻击耶和华神，这都他所做的，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最终还怎么样？灭亡了啊！用完了就得把它咔嚓一下就得折断。嗯，这个安提阿古斯氏啊，他怎么死的？他得了一种病叫脚长沙，脚长沙人的肚子疼啊，脚啊，脚着疼啊。杀大概是用痢疾吧，就是一种那种病死了，是非是因人手而灭亡啊？没有人杀他呀、啊， 他自己死了，得了一个很难受的病啊，就疼死了，哎呀，还遭罪啊，估计那面貌就更凶恶了，是吧？所说230日的异象是真的啊，这是真的，确实是真的，因为什么？从他的进了圣城以后，他开始毁灭这些神圣的事，直到他灭亡，直到马加迪兴起来，就是这段时间2300日，这是一个很确实的事情。但你这异象要封住，为什么要封住啊？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封住并不是说不让我们看，而是封到一定的时候，让我们看的时候就关乎后来的日子。我们现在是不是打开看，原来是封住的啊，现在我们打开来看，什么都明白了。以后的日子，他说的以后的日子，我们历史已经演变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非常的清楚，神的话句句都有应验。所以这些事情的应验表明什么？表明后面的事情还有应验。就你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你不信耶稣要受审判下地狱这件事情也是要应验的，是不是一样的？神既然前面说的话都应验了，后面能不应验吗？就这是信仰的根基啊，这是信仰的根据啊。那有了这些根据你还不信啊？不信就太没理性了啊。于是我单一地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因为什么？这异象太大了，人承受不了，所以单一地昏迷不醒。后来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咱们明白了吗？那时候没有人能明白啊，那是封住的异象嘛。但是现在呢，非常清楚。那两只羊是干什么的？它是怎么死的？它是怎么被折断的？它的这个权势是怎么扩张的？然后一下子又折了，折了以后又长出四脚，又长出小脚，小脚又上荣美之地啊，荣美之地亵渎，然后怎么样？圣殿又被洁净，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是不是都非常清楚的在历史当中应验？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是一个所有的异象都被解开的时代。所以说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看过去的这些先知的话，先知的书，我们更加的要敬畏神，我们更加的要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他将来要做的事也是必成的事。好了，今天我们到这里啊。